Hello，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久久没有做的新的企划，这样叫做选举到底在干嘛？崔斯坦的实地访查经验。好，大家都知道说，因为我上一次那个 podcast 的节目，我现在看一下我上一集到底是什么时候。我记得我上一集大概是11月底还是12月初的时候的企划，这样，所以大家也知道哦。诶，我十二月，因为下，因为我好像那时候我先累积一些东西再放，所以我12月21的时候还有企划这样。那我今天录的时候是1月23，所以就中间大概消失了一个月。那如果大家有听前几集的话，就大概知道我在这一个多月，其实甚至更久之前就开始在忙选举这样。那其实。认识我朋友当然就知道说，我们这一次选举的状况也是蛮多事情的。那我也之后，因为我之后我爸没有选上，所以我之后就开始是应该会回到一般的地方去工作这样。那我就想说趁这段时间，我就来记录一下到底选举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这个企划的。应该会分两部分，一个是真的在介绍选举，本来在这什么应该在做什么，然后后面就会介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那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很多人说政治很黑暗什么的，我觉得也可以顺便一并介绍这件事情，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样，那这也是我大概是我的目的啦，所以我就。花一些时间跟大家介绍，顺便是记录我到底这段时间发生的什么事情。那第一集就是在介绍那选举到底在做什么。那选举的目标就是票多的赢，票少的输，这当然是废话。因为这个是谁讲的？韩宽过于讲的嘛？票多的赢，票少的输是一个蛮基本的原则。那我自己在看这个，我觉得有一些方法去分析怎么去看这些事情是，第一个是说如何有效的运用时间最大化票数。其实那个我觉得在整个分析的过程当中也很像在下棋，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先拟定大方向去想办法去评估大方向的票数。那在后续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去细节调整？这个跟我觉得跟蛮多棋类都蛮像的。比方说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下什么棋，那我自己是会下棋蛮多。然后我就以围棋为例的话，通常大家会讲围棋会有一个大原则的方向叫布局，后面就细节可能会像是定时、攻杀这些东西。那其实这一些东西在实际上在政治上的布局有点类似，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举了一个好例子，因为我自己是会下围棋，然后我周围蛮多朋友会下围棋，但好像蛮多人不知道围棋，所以但简言之就是说，因为你看围棋的棋盘很大嘛，所以在一开始下棋的时候，我们在评估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有点像是说这一手棋的发展的可能性跟这个做法可以涵盖的范围，我们通常会从这些方向去。评估大方向的走势，在一开始的时候，那比较厉害的人，当然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个大方向走势之后，很快看到细节可能的发展性。那有些人算得比别人快，比别人多，所以就可以做得比较漂亮。那但是大体上，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围棋是轮流下的，或者说大部分棋都有这个特征，轮流下。比方说像象棋啊、西洋棋啊、五子棋。这些棋都是轮流下，那轮流下其实就隐含是说，每一个人的一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是每个人的步数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去用我们最大化我们这一步的功能？那其实我觉得在选举的布局方面，其实蛮多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也是在这样分析这些方向，这样。那我觉得，怎么样运用最有效的时间去最大化票数，是因为选举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候选人都拥有差不多的时间。就算你可能你先偷跑，你大概花了半年，先在布，或甚至1年先在布局，但基本上在实地去拉票或是做从事宣传活动的时候，即便很多人可以先偷跑什么，但大体上。可能，比方说最后半年，其实每个人就是你还是要吃喝拉撒睡什么时间，所以当然你的个人可以做的事情是， 差不多是有限的。那你要怎么样去拉宽你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当然，有些人就运用团队，有些人就运用金钱，有些人就是透过其他的组织去达成这件事情。但我想，我就先不讨论那么细节的事情。那我就先回到说，基本上拉票的时候可能会有几个大方向的分析原则。那我这边就分在三大类。第一个叫做知名度，知名度就是说，今天你一开始出来选举的时候，这个候选人在一般人心中知不知道这个人？所以知名度其实还蛮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候选人都没有知名度的话，那很多时候人家叫你投他，人家也会想说这个到底是谁？他有做过什么？为什么要投他？所以如果一个人知名度不高的时候，他可能会借用其他的东西的知名度，比方说像。有些人有党，所以党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知名度的来源，或者说他跟谁谁谁是亲戚，那这个在很多政治底下都看得出来。比方说，某某某是前立委或谁的老婆或者什么的，或是谁谁谁的小孩，所以很多为什么在家族或者是蛮常见的一些过去有一些经营的人知名度够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出来选，是因为他在这个三大面向其中的面向，可能就已经完成的不错，所以叫知名度。那知名度的这个分析上，我们通常可以做什么策略去提升它？这个就蛮多，比方说像打广告，很多人就会去打广告之类的。打广告当然策略非常多种，有些是网络广告，有些是实体广告，比方说花钱去做看板，或是你就请一些那个助选员下去实际的发传单。发名片，类似像这样的，都算是提升知名度的方法。所以第一个是知名度，这样。那第二个东西叫做粘着度，粘着度就是说，会投你的人多不会因为发生什么事情还是会投你，这个就叫做粘着度，这样。那粘着度的分析，其实在蛮多人为什么在分析选举的时候，都会直接从政党的基本盘来看，就是因为通常政党的我们会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分析法，就是所谓的什么深绿、浅绿、深蓝、浅蓝，或是中间选民这些说法，基本上这个东西都跟粘着度有关，就是说基本上深绿的投绿的这个比率就会很高。所以基本上不会因为这个候选人本身可能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异，可是不会大到去影响这一个人的投票意向。他要么就是投绿的，不嘛就是不投。所以他的这个投票的意向是比较明确的，这样这个叫称之为这个知那个粘着度，或者是说今天这个人的可能选民服务做得很好，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可能他做的很多事情。蛮多人就是会更容易去投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或是另一个候选人可能花了很大的力气做宣传什么的，这个都叫做粘着度。这样，那第三个叫做扩散性。扩散性是说，我今天有一些人是我的死忠的粉丝，那他会不会出去拉票？这就叫扩散性。那基本上，其实我觉得拉票的三大面分策略分析，就是基本上就是经营这三大面向。那蛮多时候，其实你看到一般人，就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到底在干嘛？其实基本上都在往这三个方向去做。比方说，为什么有些人会去买新闻？其实有时候就是为了提供他的那个知名度。那有些人可能会去实地拜访某一些特定的人，然后常常去拜访，其实就为了提升这个选票的粘着度。那最后他可能会在一些情况底下去接触某些社团，那这个其实一方面也是要增加他的扩散性。所以如果我们去分析一个候选人在做策略选择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会往这三个方向去做努力，这样。那更细节讲是说，比方说提升知名度，刚刚讲像买广告，或是你去站路口，比方说像这一次选举的时候，全台不是都有一个那种各党的那种全台总动员，大家都在站在路口，其实它有很大的部分就是为了增加这次选举的，你可以说选民的热度，他们都称之为热度，就是说投票率啊，或者是说这一次选举的本身这个候选人的知名度，这个都跟知名度有关。 那粘着度的话，很多时候是粘着度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值得去多讨论一下。是说，通常其实人的投票意向里面比较不会去，不是很多人选举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喜不喜欢这个候选人而已，有时候是他讨厌另一个候选人，这个就是所谓的那种拉仇恨值。其实拉仇恨值蛮多时候。或者说诉诸恐惧，增加粘着度的效果是更好的。这有点悲哀，就是为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是说我会不会因为喜欢某一个候选人去投这个候选人，还是因为我讨厌其他的候选人，所以我一定要去投这个候选人？大家如果可以仔细去观察，就是尤其这几年来的选举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喜欢某一个候选人，反过来是我们因为很讨厌另一个候选人去做的。比方说像2020年的时候的总统大选，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出来投票不是因为他很喜欢蔡英文，是因为他们很讨厌韩国瑜，就是因为韩粉可能很激动，所以让大家都很紧张。或者是说，很多人不喜欢中国，所以他们就会更喜欢投那个，就是台独的。我现在在台独讲台独比较夸张，但其实因为现在其实比较没有所谓的台独在台湾啦，我这个就比较争议性的发言。那另一个部分其实可以思考是说，你看像很多人也是为了避免战争，所以想要投国民党。其实这个都是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恐惧去做的。那这种透过煽动恐惧去达成投票的意向，其实是在选举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你真的，因为其实现在的选举比较少，是因为我很喜欢某个候选人，所以我去投他，而更多是因为我不喜欢。比方说像这次选举里面也是大家一直打说要下架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很烂。那其实背后隐含的意思是说，我也不认为到底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做得好不好，但是民进党很烂，就是一个。我就是不要这个，然后我在另外两个当中选的这种味道，其实在这几年的台湾的选举当中，这一个粘投票的粘着度很多都是源自于仇恨，我觉得这是也是值得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地方。这样，那另一个讲到扩散性，其实在这个在都市跟在乡下当然有一些差异，比方说都市或者是说网络世界来讲。这些具有扩散性的角色，就是所谓的 KOL，就是那个地，就是小的意见领袖。那所以很多的政党会去跟一些网红或是谁合作。那在乡下地方的话，这个具有扩散性的角色，很多时候是比方说某些社团的团长，或者是某些协会的理事长，或者是村长。议员代表这一些的角色，其实都会是算重要的、具有扩散性的人，或者甚至在某一些地方的话，公务员或是老师，其实都扮演类似像这样子的状态。因为这个当然要去研究一下地方历史啦，因为比方说像某些地方的这个早期台湾发展的时候，其实蛮多的台湾的。政治推动其实都跟地方士绅有关，这个说法可能有一些可能跟我年纪比较接近的人比较听不懂什么叫地方士绅。那其实，在过去的这种早期的台湾社会，或者是说华人社会当中，其实会一直认为说知识分子是要肩负起国家责任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经世济民嘛，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国文的印象的话，那这一些知识分子都会肩负着，可能他们要去当官、考功名，类似像科举，类似像这样子的逻辑，其实深植在蛮多台湾早期社会的人的身上。这样，那在乡下社会，或者是说比较不是大都市的这些城市里面，都还是隐含了这样子的思维。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比方说我以台东或者是以台南来讲，我不是说台南不是大都市，但我的意思是说，像这些地方，它的这个人口移入的比例没那么高，它就会比较像保存上一个时代的人的观念跟逻辑，那个社会网络会比较完整。比方说像台北这件事情，可能就 稍微会比较淡化，因为移入人口非常多，或者像新竹移入人口非常多，这个社会结构就比较不会被这样子看待。但在早期的社会里面，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或是地方的这些士绅都会比较具有发言权。那像在台东可能就是军公教，就是这一些人，或者是像在台南可能很多的医生，就比方说这次我们的新的总统就是赖清德，他本身也是医生出身，因为医生在过去的时代来讲都是最会考试的人，那这一些人也算是地方里面比较说话影响力，因为大家都认为说，这些聪明的人有机会有力量去带领我们，这就是这算是可以说是台湾的政治现况这样。那我觉得，最后再讲一个东西，这个叫做有钱跟没钱的差异在哪里？其实这个在下一集会是更多讲说，那到底选举钱花跑去哪里了？这样，那有钱跟没钱的差异，其实就是在这三个面向，就是知名度、粘着度跟扩散性当中，你怎么去做操作？就比方说，如果你今天是有钱的人，你要怎么打知名度？其实就比方说买广告。那在乡下可能会绑布条、插旗子，或者是宣传车，这些东西都是跟知名度比较有关。那粘着度，如果你今天知名度没，就是你没有钱，你要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大都市比较多的其他的做法，或者是在乡下，其实偶尔你也看得见，就是像街头演讲，比方说像我这一次在台北的时候，我有遇到苗博雅在那个古亭站附近演讲，其实街头演讲也是一个提升知名度跟一般民众可以拉近距离，还蛮常见的做法。那或者是说那种在什么路口跟人打招呼，那种都比较像是提升知名度。那粘着度的话，有钱跟没钱的差异也非常多，因为蛮多的粘着度源自于我说让说比较。比较，我不一定觉得适当啦，但很多人会像请吃饭啊或什么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算是要提升粘着度。那有些他们实际上的做法上就比较复杂，比方说可能有一些利害关系什么的，所以粘着度有时候是源自于这个。那像亲朋好友或的这些，其实每个人的亲朋好友的限度是差不多的，就比方说我可能始终的好朋友可能就十来个、20来个，那有些人可能比较个性比较外向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会稍微多一点。那其实有钱没钱的差别就在粘着度的话，如果你有钱的话，当然你就可以透过像使用钱去增加粘着度。比方说，这个钱有时候不一定是买票，有时候是可能是请工作人员，类似像这样的，或者是说，在这个去赞助某一些协会，跟某些协会关系比较良好，这个就是粘着度的来源。最后讲到扩散性，其实有钱跟没钱的差别也是差不多，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在这一些地方具有发言权，让我的这种选举的讯息可以释放出去。所以有钱跟没钱的做法上，你可以做的就蛮多不同的。比方说粘着度，没有钱的人可能就可以做的事情是，你可以重复去拜访某一些人，到对方觉得很烦，这当然是一种做法。那另一种是说扩散性，也是类似。我就是在婚丧喜庆的场合，想办法去认识一些人，然后让他们可以去把这个讯息传播出去，或者去一些实地的像商家去拜访，让商家有机会去散播一些言论。那类似像这样，都是提升扩散性的方法。好，那大概今天我大概就介绍了选举在拉票的时候，通常我们在考虑的东西有哪些东西。那这个都是大方向粗略的分析。那我觉得以后也许讲到更细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得更懂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也希望这个企划可以比较快做完，因为其实有一些我想要讲的东西在蛮后面的。那我今天也是算是测试一下可以讲些什么，然后慢慢练习。因为有些东西我自己也在考虑是能不能讲，因为它是蛮多内幕。然后如果你今天要真的要讲，以某些事情举例的话，其实也有些轻重缓急就我不确定能不能讲，但应该是还好，是因为我们讲的东西毕竟是在台湾的少数的地方，比较不会到说影响到很大。比方说，我讲如果讲台北市的某些事情，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怎么你是不是故意在重伤什么？但因为我们家选举是在东部，所以那边人没那么多，然后可能大家一方面西部的人可以看的，就是 比较不会有认为有针对性，但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做个借鉴这样。那以上就是这一个选举到底在干嘛，就是崔斯坦的实地访查的第一集。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听不太懂，可以跟我讲一下，那我会尽快把这个企划做完，因为其实想讲的东西蛮多的，大概就是这样。好，那就节目就到这边，大家下次见，拜拜。